二是主持签订阿科临时停战条约。1913年7月，中国军队在察罕通古重创进犯的外蒙古军队后，帕勒塔向外交部建议在阿尔泰就近与俄国进行停战谈判，得到北洋政府同意后，于八月间开始谈判。但是在停战之外，谈判却超越权限，涉及了划界问题，致使阿尔泰以北的乌梁海墓地丢失。帕特塔出任阿尔泰办事长官之后，虽然他主观上的确想有所作为，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不但在内政上收效甚微，而且在对俄国的交涉上更是连连失误。任职一年零七个月之后，于1914年4月被北洋政府解职。这虽然有帕勒塔个人政治上还不成熟的原因，但是也暴露了阿尔泰地区名义上由中央直辖，可是中央却又无力支应的矛盾。阿尔泰地区仍然是前途未卜。三，面对俄国以及外蒙古觊觎阿尔泰地区的野心，新疆省主席杨增新认为，阿尔泰地区与新疆唇齿相依，阿存则新疆可保，阿王则新疆难以独全。阿山应以新疆为本，新疆应视阿山为屏障。因此，打报告给北洋政府，要求将阿尔泰地区归并新疆省，改区为道，统一管辖，但是并没有获得中央政府的同意。杨增新的建议应该说是解决阿尔泰问题的最佳选择。北洋政府之所以没有同意，主要是因为时任办事长官帕勒塔的坚决反对。1914年4月，刘长炳接替帕勒塔出任阿尔泰办事长官之后，面对内缺经费、外有沙俄窥视的艰难形势，于1915年7月正式提出了将阿尔泰地区归入新疆省的建议以及具体方案。但是因为他后来的辞职而夭折，继任的程克接任办事长官之后，虽然也同意将阿尔泰地区归并新疆省，但因为对涉官有不同意见而无具体行动，又使计划搁浅。但是就在阿尔泰地区归并新疆省之意一波三折颇不顺利的时候，出人意料的是，在张庆同接替程克出任办事长官之后，因为欠饷而引发的一场兵变，却最终导致阿尔泰地区行政上由北京中央政府直辖改为由新疆省管辖。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阿尔泰作为中央直辖特区，其军政费用的来源说起。阿尔泰地区以农牧为主，经济落后，但是军政费用却居高不下。当时每年军政费用需要24万元，而本地税收只有2万元，仅够一个月的开支。因为它是中央直辖的特区，不足的部分全部要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无奈的北洋政府只得按月拨解阿尔泰经费2万元。中央所拨付的2万元经费，大部分是由中国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中央的财政拨款经常不能按期运到，从而影响阿尔泰地区的一些行政开支以及军饷的发放。为了解决这一困难，阿尔泰办事长官公署 想出了一种应急的办法，就是先自行印发一种临时钞券，称作阿尔泰通用银券。在中央财政经费运到之前，把阿尔泰通用银券先行作为军饷发放给士兵，用以在市面上流通，等到中央提供的经费运到之后再进行兑换。这种临时钞券的发行总额一般以拨款数为限，也是每月2万元，仅限于在阿尔泰地区流通使用。阿尔泰通用银券作为一种临时性的纸币，弥补了因为中央经费不能及时运到而给当地行政费用开支以及军饷发放带来的不便。这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应急的办法，但是因为北洋政府的财政经费也很紧张，积欠阿尔泰的经费越来越多，导致阿尔泰通用银券越发越多，最后变成了完全不能兑现的兑条。特别是1919年民国8年1月张庆栋就任办事长官后，索性另起炉灶，将原来在北京印刷的阿尔泰通用银券改在当地用石印印刷。这样印刷出的银券不但工艺简单，制作粗糙，而且无任何准备金，印量巨大，虽然遭到商民的抵制，但仍然强制流通，严重扰乱了市场的金融秩序。为了节省开支，他还将1000人的驻军裁撤至不足300人，不仅削弱了阿尔泰的防卫力量，也导致了官兵的强烈不满。到了3月，张庆同上任不过2个月，就因贪污克扣严重，欠饷数额太多，而终于激起众怒。3月7日，阿尔泰驻军官兵在连长冯继冉的带领下，来到阿尔泰办事长官公署讨要欠饷。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不但没有要到欠饷，反而遭到了卫兵的开枪镇压。士兵们的情绪瞬间爆发，酿成了军队哗变。此时正值隆冬，士兵们不顾严寒冲进公署，导致财政局局长、外交局局长等多人被杀，并扣押了时任阿尔泰办事长官的张庆同，逼其交出印信。哗变的士兵们随后成立了以冯继冉为统领的指挥部，因愤怒而失控的兵士甚至通电全国，宣告阿尔泰独立，使这次哗变成为一场震惊全国的兵变。4.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北洋政府鞭长莫及，只得借助新疆省主席杨增新来平息兵变。实际上，得知兵变的消息后，杨增新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天赐良机。他不等中央的电报，就已经开始行动，一边向北京政府汇报，一边主动介入处置。他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派候补道医周务学在严寒中冒着风雪，带兵紧急赶往阿尔泰，同时封锁了进出阿尔泰的道路。此时的阿尔泰天寒地冻，日常物资所需全赖外界供应。杨增新将道路封锁后，待在阿尔泰的哗变士兵实际上只能坐以待毙。周务学到阿尔泰后，以议事为名诱杀了冯继冉等兵变首领，紧接着遣散了参与兵变的部队，干脆利索地平息了兵变。对张庆同，他也没客气，以贪污、克扣军饷等罪将其停职法办。